来叫我们这个魂的知觉，就是叫我们这个叫我们魂能够启发起来。所以我们知道说，各样的树的果子是和我们身体发生关系，生命树应该是跟灵发生关系，然后呢，知识善恶树应该跟我们魂发生关系。所以证明说，我们灵魂体都需要事物的。如果你花很多的时间去注意我该吃什么，该穿什么，我怎么样能保持我身体的健康，你有没有花一分钟你问主说，我应当怎样做能叫我灵里面是充实，叫我更能够活在主的面前，叫我里面属灵的眼睛真是能开启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不等于你的身体。今天许多人在他的身上只剩下一个身体了，你明白吗？结果人变得非常的紧张，人变得非常的紧张。弟兄姊妹，人要保养自己一点都不错的，但是不要忘记你的身体如果为着主。所以我常常说，你在你节食以前，在你用各种办法以前，你先把自己奉献，你先告诉主说，主啊，我把我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你是为着他活着，你不为着你自己活。不要忘记，好像没有人招呼你，是不是？神会招呼你的。保罗就是个例子，保罗为着主的缘故，他性命都不顾的，结果神为他预备一个最好的医生，名字叫路加。当他最后被解到罗马的时候，两个人可以陪他，但这两个人要变成奴隶才可以。医生是个完全自由的人，路加为着保罗的缘故，宁可做成奴隶陪保罗走完他的路。所以弟兄姊妹，问题是你是不是为着主的，你是不是绝对为着主的？如果是的话，你的奉献是绝对的，是真实的。不要忘记，神要负你一切的责任，这个时候他要为着你的身体。如果他看顾你的身体，弟兄姊妹，比什么人都好。有的时候你去看医生，你查了半天什么也没有，是机器查不出来而已，并不表示什么也没有。但是神看得很清楚，神知道说该怎样怎样。如果你真的跟随他，你看见他要负我们的责任。所以我想你明白吗？现在等到这个，等到神把以色列，神把这个亚当放在伊甸园里面，你看神已经预备好了，在这个园子里面，不光是悦人的眼目，当然我们这是乐园，这个的的确叫我们的魂得着满足的，这就表示动我们的情感，所以没有问题的，乐园的确是乐园。这个就是当神创造好亚当以后，就把人就放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那现在呢，我们再说一点，当神讲到这些树上的果子的时候，神现在就特别就是嘱咐亚当，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现在不要忘记，神如果敢创造我们的意志，他不怕我们造反，他不怕我们走相反的路。我的孩子刚刚生下，我那个最大的孩子，他从小自主性就很高的，你叫他往东他一定往西，你叫他往西他一定往东。所以后来我没办法，如果真的你要叫他往东，我叫他往西，结果他果然照那个方向。所以这就是活的人呢。那问题在这里，神敢不敢造一个活的人，敢不敢造一个活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当神给人自由意志以后，但这个并不告诉我们说神不用他的智慧来把神不用他的智慧来告诉我们，来告诉我们所当走的路。所以神还是把是非利害摆在我们的前面，然后让我们来做决定的。所以神的话很清楚，各样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当然包括什么生命树的果子，但神不勉强他。神知道说，如果亚当 他是照着神形象来造，他里面应该有个能力能接受神的暗示。那今天最悲哀的一件事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能接受暗示，你就知道他的魂、他的人格、他的某一部分发生了一点障碍。所以现在亚当乃是神所创造的，所以他神相信他自己的创造，他知道说亚当能够接受暗示，各样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当然包括园子当中，尤其他又把它放在当中，这个很明显是暗示的。所以不要忘记，做父母的人，孩子长大以后，当然小的时候你应该帮助他选择，到了大的时候他们已经自主了，在婚姻的事情上当然是他们自己来决定的。可是这并不表示说你做父母的一点责任也没有，你可以把你的观察告诉你的儿女，你要尽你的责任的，但是最后的选择是他们的选择。你是不是个成功的父母，那就是看说你从小到大你怎么带你孩子长大的。每个人都有自由的意志，每一个人最后的前途是他那一决定的那一刹那决定的。有很多人他的一生就是他在决定一件事的时候已经决定他的一生，他今天买了一栋房子，就是那一栋房子决定他一生，清楚得很，那个路清楚得很。所以我们知道说在伊甸园里面，那我们知道现在神就对亚当说，为什么呢？因为神要达到他的目的，那个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神的形象，都应该彰显神。但是不要忘记，光是有了灵魂体，光是放在伊甸园里面就能办到吗？不能，你还缺一样，不可缺少的还有一件。那件是什么？那件就是在那个时候，他的胃是满的，如果他饿的时候可以吃那个果子。但是呢，不要忘记他的灵是空的，他里面神创造一个真空，是需要一个东西来填满的。那这个乃是整个问题的关键，整个问题的关键。但是现在一个问题在这里，如果人是拣选善恶树的果子，结果那天一定死，神把结局告诉亚当。所以证明说这个两个果子在中间，那么有一个果子是禁果，你不可以吃的，吃的日子就必定死。那么很明显的，神的目的是什么？神的目的是希望人能够吃生命树的果子。为什么？因为只有生命树的果子进到它里面，那么请记得，真正他这个人的生命不是他魂的生命，他活着真正能支配他的应该是那个生命树的生命进到他里面，那个生命来支配他整个的生命，他的身体听他魂的话，他的人格听灵的话。所以这个人是个完全的人，这个人是一个正常的人，灵魂体，身体伏在魂的底下，魂伏在灵的底下，那这个人就是个完全的人。这样一个完全的人，他才能够彰显神的荣耀。为什么？因为只有那个生命树的生命所彰显出来的那个生命，当然不是他，不是亚当的生命，亚当的生命是他的魂的生命所代表的，所以那个生命一定是另外一个生命。但这个生命很明显的，神巴不得我们能够接受他到我们里面，如果接受到他里面来以后，我们里面就开始向神。那么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不止像神，而且能够彰显神的荣耀。你能爱像神一样的爱，你能恨像神一样的恨，恨无罪恶，恨无蛇。然后呢，你最后能怎么样呢？你最后能够如果人不堕落，当然就没有恨无罪恶了。那么如果那个时候他真的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以后，那么他就能够有智慧，像神那样的智慧，所以自然他就彰显了，就代表了神，就做了神的彰显。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说，就做神的旨意来说，除非人接受那个生命树的果子。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是这么一回事呢？你看最后的新耶路撒冷，头两章是花园，到了圣经最后两章是花园城。 在这里你看见有生命树，在那里有生命树，在这里有善恶树，那里没有善恶树。为什么？可见神不要人吃善恶树，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反过来说，如果人吃生命树的果子，他就要活着。这个活着不是凭着自己活着，乃是凭着那个生命而活着。所以那个生命是什么？是依靠的生命。如果你没有接受这个生命，你还能活着，证明什么？证明你很有能干，证明你是凭着你的人格，凭着你思想情感意志来活着。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魂的生命，这个就是圣经里所说的己的生命。所以请记得，神的目的是要我们依靠他，神的目的要在我们的生命之外能活出他的生命来。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是基督的形象。如果是基督的形象，那个生命一定是基督的生命。那现在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生命在他里头。所以弟兄姊妹，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生命在他里头，道成了肉身。所以在这宇宙里面只有一个人有生，是生命。所以有了子的就有生命。所以现在懂吗？我们的生命不过是天然的生命，但是今天如果我们能够做基督的彰显，如果我们能完成神在我们上所托付的，我们所活出来的那个生命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所活出来的生命应该是基督的生命。如果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掌权的话，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就圣灵在我们里面掌权，圣灵管理我们的灵，我们的灵管理我们的魂，我们的魂管理我们的身体。到了晚上，我们的灵通知我们的魂，通知我们身体睡了，他就睡了，他不会有第二句话的。那现在呢，你翻来覆去翻来覆去，证明什么？身体不听话的，你看见了？现在最多要用药来帮助你，这就很悲哀了。要记得，在神当初创造人的时候，你说我要睡了，他就睡着了，你头一碰枕头他就睡着了。那为什么好像这个变成很难很难？你就知道人离开堕落有多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创世纪，我们要知道神所要正常的人是一个什么样什么样的人。好，那最后我再说一点就可以了。那么到底生命树是什么？到底生命树是什么？你知道讲生命讲的最好的在新约里面是约翰，我想大家都会承认的，因为有了子就有生命，讲生命讲的最好。当然保罗也讲得很好，他讲了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所以这个也很清楚知道生命是什么。那么在保罗的在约翰福音的福音书里面，他告诉我们说，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啊，有一座园子。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就在那个园子当中呢，为我们钉十字架了。那彼得书信告诉我们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这个木头在原文是树上，所以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事实上他是为我们挂在一棵树上。所以用约翰的话来说，主耶稣乃是为我们在一个园子里面为我们挂在树上。那请大家记得，那棵树对主耶稣是咒诅，对我们这些人来讲乃是生命树。所以请记得，今天你只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那一刹那你一面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主，你的罪的问题得到解决，不再做罪人了，但同时你已经把生命树的果子接到你里面来了，因为十字架所代表的就是那棵生命树。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说现在我们能懂得什么时候我们吃了生命树，什么时候你看见我们就是基督徒，什么时候神就把我们带到乐园，这是真正的快乐，然后我们真正的满足，因为我们里面的真空已经被填满了。所以什么时候你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就是等于我们吃了生命树的果子。本来生命树是人不能靠近的，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你看见我们又回到乐园了。 那么最后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当你读到诗篇22篇，讲到我的神，我为神，你为什么离弃我？